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的计划却不因为人的犯错而受到破坏和改变，只是人呢，要为着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承受痛苦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们读旧约圣经就知道，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，并且立他做多国之父，应许他万族必要因他得福。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，即使当时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也没有任何事情去支持神所给他的应许，但是他仍然相信。其实在亚伯拉罕跟从神的一生中，他可以有许多的疑惑，他也有许多的理由可以去不信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因为信心软弱而有犯错的时刻，可是他对神的信心却依然是存在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从创世纪十二章里和我们继续来思想信心之路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真正明白什么是信心。大部分人以为信心只是指着一些你所相信的事物，然而真正的信心并不是这样。神要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而每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，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，就走上了信心的旅途。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里，这是信心之路的起点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在这条信心的路上行走。有时候我们会软弱跌倒，但是我们依然要走下去，因为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路，也是神要为我们成全的。神在这一路上是一直与我们同行，不离不弃的。信心的旅程是充满刺激和挑战的，因为不知道我们将会经历什么。然而在各种各样的变幻和经历中，神却一直与我们同在。神要领我们走上他为我们安排的道路，他也期望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也许弟兄姐妹你会问了，不错，圣经的确是这么教导的，但这对我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我怎么样才能够把圣经的教训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呢？或许有人如今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处境里，那怎么办呢？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在今天的这个题目上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五个词。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头两个，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。这五个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信心是什么，什么是信心之路。头一个我们已经看过的词就是目的。信心之路是一条有目的的路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永不改变的。神乐意把各种好处都赐给我们，他向我们个人怀有不同的目的。我们也用亚伯拉罕来作为例子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。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并不认识神，也没有圣经可供参考。神向他说话，然后吩咐他该怎么行。如果亚伯拉罕他说，我还是不去了，我不想离开我的本地本族父家，我不愿意到一个我不知道完全陌生的地方去。又或者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，要神先把详细的内容告诉他，等他考虑完了以后才答应。如果是这样呢，创世纪以及亚伯拉罕的生平必然不会像今天所记载的那样。其实亚伯拉罕他心里有疑问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按常理来说呢，他有权去晓得这一切事情的始末，像他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，要在那儿住多久等等，许多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然而这却不是神做事的方式，神的路不是这样走的，神做事的方式也不是这样。神说了，然后他就等待我们的顺服，马上去遵从，不必多问，也不用理解，因为神绝对不会错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我们要是希望走在神的旨意中，走在神所设计的路上，我们就要顺从神所指示的第一步。这第一步一旦我们凭信心迈开了，我们就会发现突然之间所有的情况都明朗了，都清楚了。在我们走完第一步之后，神又会指示我们第二步该走的路。信心的旅程就是这样子走完的。很可能我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，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见全幅的图画，因为神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整个的计划。神只是教导我们要凭着信心前行，不要凭眼见，也不要单凭理性，更是不要单凭感觉，单单凭信心就可以了。既然我们清楚这是神所指示的，我们就走上去。神一切的作为都是怀有目的的，神从来不做无意义的事，所以他对我们的人生也是有目的的，我们只管跟上去就不会有错。好，第二个词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迷惘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明白神的指示和命令，我们会感到迷惘，感到困惑，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在做些什么。就好像亚伯拉罕，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这位神他并不熟悉，他所发出的指示又是这样的令人不可思议。虽然神应许他，但亚伯拉罕始终不能明白神要做的是什么事。今天很多人的生命就是漫无目的的，没有意义的，到处游荡，每天只是在应付不断发生的事，但却没有方向，也没有优先次序，更是没有目的，只是不断应付身边所发生的一切。到底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无从回答，因为不知道，他感到迷惘。多少时候我们体验到人生的各种环境，然后我们会问神，到底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？到底神要做什么事呢？有些事情实在是我们无法明白的，然而我们要是坚信倚靠神，至终我们必然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是多么的让人测不透。要晓得，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，依从神的指示去生活，必然是蒙福的，我们绝对不会成为牺牲品，绝对不会，神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。虽然有些事情我们暂时无法解释，但神总有他的旨意跟目的在其中。有时候我们会面对高山，或者面对深谷，又或者面对熊熊的烈火，是接二连三的意外和不幸都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无可避免。这到底说明些什么呢？也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，但是不要紧，只管继续下去，因为神要领我们经过，而神他不会让我们受到丝毫的损伤。神是奇妙的，他即使要我们经历火一般的试炼，但是火却不能伤害我们，我们能经历焚而不毁。 因为我们是走在他的心意之中。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定的目的，神要成就他的旨意和目的。他的指示会让我们感到迷惘，这是经常会有的，只是我们依然要顺服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反应。然后我们把一切的后果就交给神，由他来负责。有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得到神的呼召，要他往外地去做宣教士，去传扬福音。这个年轻弟兄呢，不但有妻子，家里还有三个儿女，而这呼召临到他身上，让他觉得很难做决定，因为他马上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，比方说，他要到哪个地方去呢？在那儿怎么谋生呢？孩子们的生活怎么办呢？他们的教育该怎么处理呢？他能够养活一家四口吗？许多许多的疑问会涌上心头，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去做决定。然而，神是不是不知道呢？绝对不是，神当然知道他的情况，知道他的一切。然而，神既然呼召他，就自然会有预备，会有供应，是足够他使用，并且有余的。所以，我们的责任就是顺从，不必多问理由，也不必要求解释，只要顺从就是了。就在我们感到迷惘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顺从，这是蒙福的回应，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信心的路会是充满迷惘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，只是我们依然要走下去，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，比起我们呢，他岂不是更迷惘吗？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，作者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相信亚伯拉罕他最能明白那种感受，但是他却用信心走上这条神呼召的道路，他照着神吩咐去做了，结果他得到神大大的赐福。好，接下去我要分享的词是第三个，就是忍耐。信心的道路需要我们用忍耐走上去。神很清楚他要做的事，每一个步骤，每一段时间，每一个细节，神都安排到最周到，不用我们操心。神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，是最妥善，也是最奇妙的。我们要是明白神的智慧以及他的能力，我们就会乐意与神同行，任由神来安排。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失败的原因吗？是因为他们走在神的前头，神还没有发出命令，他们就先走一步，结果呢，就闯了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生谨记，神指示了一步，我们就只能走一步，即使我们知道第二步是什么，也不要在神发出指示以先走上去，否则呢，后果就要自行负责了，因为神还要我们配合他所定的时间。任何时候，我们如果贸然地走在神的前头，我们必然会招来麻烦，我们必然会破坏了神美好的计划。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怀有目的的，这是肯定的，但多少时候我们不能全然明白神的旨意，但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自作主张，自行决定要走的路，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忍耐，就是耐性等候神，信靠神自有他的方法，自有他的时间，满心的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有时候我们好像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但是神还是要求我们继续等候，因为他的指示还没有来到，我们要耐心地等下去。亚伯拉罕在信心的旅程上的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就是在犯错的这件事上，我相信是最好的说明。亚伯拉罕也不是完全人，虽然他是信心之父，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，但是毕竟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刻，也有犯错的时候，也尝到了自食其果的痛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。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。经文说呢，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一直走得很好，对神的吩咐他没有多加考虑，也没有疑惑，他就依从神的指示，离开他的家乡，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然后他又筑坛敬拜耶和华神，一切都在很顺利的状况底下。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九到十节的记载。创世纪十二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，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之前亚伯拉罕他到了伯特利，他还在那儿筑坛敬拜神，可是过不多久呢，因为发生了饥荒，亚伯拉罕他就下到埃及去，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。本来亚伯拉罕他应该先求问神下埃及去好不好，然后耐心地等候神的答复，可是亚伯拉罕他没有这么做，他眼见环境不对，眼见饥荒的来到，他就自作主张，以为这是最好的决定，于是他就下埃及去了，他没有求问神的旨意。其实神早就知道那地将会有饥荒的发生，要是神要指示他下埃及，神自然会指引亚伯拉罕，他应该专一地信靠神，顺从神一切的指引。可是亚伯拉罕他却擅自做主，自作主张，他认为既然这儿有饥荒，我就应该自己想办法，下到埃及去呢，似乎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于是他没有求问神，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在他的意识当中，似乎还没有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神必有预备的这种坚信。然后问题跟烦恼就随之发生了。原来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容貌非常美丽的妻子撒拉，之前我们晓得名叫撒莱。亚伯拉罕心里想，我妻子容貌这么美，埃及人看见了必然会杀我，而法老也会夺走我的妻子。于是亚伯拉罕就自己出主意，把妻子认作是他的妹子，以为这么做可以使他们两人都得到安全。其实亚伯拉罕这么做是大有问题的，危难当前，他竟然不顾妻子的死活安危，只求自己的平安，结果真的招惹了很大的麻烦，是他始料所不及的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之前这么有信心，此刻他却走了样呢？原来亚伯拉罕他体贴肉体，他从自己肉身的利益作为出发点，他以妻子的危险作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安全。神在其中做了什么呢？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就让法老大受灾难，以至于后来法老明白真相以后，立刻打发亚伯拉罕和他妻子离开。亚伯拉罕他这样隐瞒了事实是错误的行为，而神为了保守撒拉的安全，甚至于降灾祸给法老。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在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中，他就学会了以后凡事要等候神的时间，耐心等候神的指示这个功课。因为在创世纪几章以后的记载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，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并且带来更大的麻烦。还记得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吗？神说万国因他的后裔要得福。当时的亚伯兰已经年老了，膝下犹虚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女儿，他怎么办才好呢？作为一个人，当然会有挂虑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想到神的应许，哎呀，再看看自己实际的情况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怎么样才可以使神的应许得以实现呢？好，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创世纪十六章一节二节经文这样说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，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，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的说法。他们不是说呢，我们不能生育，让我们信靠神，看看神怎么样为我们成就大事吧。相反的，他们是自己商量，用自己的办法取代神的应许，要凭着仁义，要靠着血气来促成这件事。先是撒来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向他建议。然而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先求问神的意思跟指示，他就同意了。经文记载，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。于是悲剧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要知道，神做事有他最恰当的时间，有他独特的办法。神的时间是最美好的，神知道他要做什么，用什么方法，在什么时候完成，不用人来出主意。在神的计划中，神早就定了亚伯拉罕在100岁，撒拉90岁那年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生育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儿子以撒，要显明在神万事都能做，神的应许必要成就。神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，只是神没有向亚伯拉罕预告，只叫亚伯拉罕耐性等候。结果亚伯拉罕因为没有耐性，于是就坏了大事，破坏了神美好的计划，也让自己陷在痛苦当中。亚伯拉罕所犯的错误不但让他们夫妇二人受苦，让家庭受苦，并且这个痛苦呢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我们今天看见中东的以色列以及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，原来起因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不能等待，没有耐性等候而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神的道路、神的意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神的道路、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人的道路和人的意念。神怎么样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呢？神怎么样获得最高的尊荣呢？神怎么样能施行神迹奇事呢？神怎么样才能够让某些事情变得独特，让千百年之后的人还津津乐道呢？神要等到亚伯拉罕夫妇二人都过了生育的岁数，将近100岁不能生育的，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才施显他的神迹，用超然的方法让他们得到孩子，好让人看见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的奇妙。只可惜人往往因为无法等待，因为信心软弱，最终看不见神的作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在我们身上有目的，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或许会有迷惘，但这是正常的。我们必须用忍耐的心等候神的吩咐，等候神的指示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好，下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第四，保护。相信我们都体验过，当我们走神的道路的时候，四周必然会有很多人不明白甚至反对，他们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意见。然而我们要坚持对神的信心，不因为四周围的意见而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。即使我们感到迷惘，感到困惑，但是也不要放弃，不要让人的意见取代了神的意思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要向神负责。所以不管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什么命令，我们都要尽一切所能的去顺从，千万不要以人的意思取代神的旨意，否则我们将会招来祸患以及无可挽救的损失。亚伯拉罕因为听信了妻子撒来的建议，娶了撒拉的使女夏甲为妾，结果夏甲怀了身孕，生下了以实玛利。表面看来，神的应许似乎是实现了，亚伯拉罕他用人的办法终于有了儿子，但实际上这却不是神旨意中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因为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必须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生的以撒，而不是跟夏甲生的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为此受了很多的痛苦， 可是神的旨意断不能因此而中断，神依然要完成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，所以神要保守亚伯拉罕。虽然亚伯拉罕不顺从神而导致家庭悲剧的发生，但是神至终保守了亚伯拉罕和以撒。神容许亚伯拉罕打发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，为的是要保全这个家庭。同样，神之前也为了保守亚伯拉罕而降灾给法老的全家。其实亚伯拉罕是因为说谎招来了麻烦，但是神依然眷顾保护他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我们要是顺从神，心里倾向神，渴望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即使我们犯了错，神也会介入其中，弥补我们的不足，并且把错误纠正过来，成全一切。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，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容易顺着肉体而行，做自己以为合理的事，而没有想到后果。神就为着我们所犯的错而做出补救，并且希望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功课，吸取教训，在日后更懂得信靠和顺服神，更懂得耐心地等候神的指示。神对亚伯拉罕的计划没有改变，但因着亚伯拉罕的愚昧，这个家庭的确受了很多的痛苦。神的计划却不因为人的犯错而受到破坏和改变，只是人呢，要为着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承受痛苦。好，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就是第五，平安。用信心跟从神的人以及踏上信心之路的人可以获得实在的平安。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他有他的软弱，有他的缺点，但是神依然赐恩给他。在最后一次神所给他的试验中，就是神要求他献上以撒为燔祭。亚伯拉罕他对神就表现出绝对的信任和顺从，所以深得神的赞赏，而亚伯拉罕也因此生命中充满了平安，因而他内心不再有挣扎，不再因为肉体的挣扎而出现烦恼，他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，这是平安的生命。保罗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纵然生活中会经历困难，但千万不要灰心气馁，总要依靠主而度过，要想想亚伯拉罕他信心的踪迹。今天的讲题神的路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基督徒人生最困难的事是把生命的主权、生命的指南针交给神，全权由神引领，然而这却是蒙福的路。只有用信心去跟从神，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福乐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